你好，欢迎来到我的数学通识五十讲。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流行过一句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当时的数学体系还不完善，数理化这些基础学科比重大，而且容易培养出建设型人才，所以受到重视。当然，随着综合教育体系的完善，这个口号也就不再流行了。但是在今天看来，无论你的专业和工作是什么，你都会发现数理化这些底层学科是不是牢固，真的决定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能搭多高，在专业上能走多远，尤其是数学。数学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它化繁为简，直击本质的思考方式，让很多人受益。那些数学成绩好的人，做起事来总是一通百通，很容易脱颖而出。但事实上，很多学习数学的人都会感觉自卑，并且产生厌恶，这是为什么呢？当然了，这不是数学本身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人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和数学之间缺失了一个桥梁。数学是一种抽象的知识体系，而我们人需要靠经验感知才能认识世界，这中间是需要一座桥梁的。这座桥梁一旦构建起来，每一个人都能够受益于数学。那么是否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学好数学呢？公平地讲，数学往深了学确实是很费脑力的，对大多数人来讲有点难度。但是把平时用到的能够提升我们思维的数学学好，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接下来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谈一谈怎么学数学。2017年一位原央视的主持人请我和中国科技馆前馆长王玉生先生做了一个有关数学的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主持人跟我说他高考的时候数学不及格，是一个学渣。我说，你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显然你不是学渣。数学没学好不是你的问题，是教学的方法和考量学生的方法不对。然后我就告诉他美国顶级的高中和大学是怎么教数学的。在美国最好的高中，把数学课由中国的一门课变成8到10门内容不同的课程，每门课还要开 ABC 三个难度不同的班。比如说，我们中国从初中到高中的几何就被分为平面几何 ABC、 解析几何 ABC 等等各种难度的课程和班级。入门的那几门数学课足够浅显，难度比较低的班会讲得更浅，内容更精简。比如说平面几何的 A， 讲清楚几何学的原理和用途以及推理的思维方式就好了，就不让学生再做那些比较难的证明题了。像点、线、面、什么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等等的概念，以及平行、垂直等等的关系，其实对任何人来说都不难，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当然，由于你选择了简单的数学，也就没有浪费时间去攻克对自己来说很难的数学内容，就可以学习更多自己喜欢的文学或者是历史，然后申请那些更适合自己的大学了。更重要的是，虽然你所学的数学课不多也不深，但是好歹掌握了基本概念，掌握了相应的思维方式，如果将来真的想再继续学，也还是有可能的。否则你学了一大堆理解不了、考试通不过的内容，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本来能学会的简单内容也全都丢掉了。不信我问问你啊，还记得住计算圆球体积的公式或者方程组的解法吗？那些其实都不是什么很难的内容，但是因为大家做不出数学题，考不出满意的分数，就从心里彻底放弃了这门课。至于那些本来应该记住的简单内容，也干脆全都忘光了。可以说，结果就是早早的就把通往数学的桥梁给毁掉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体会过数学思维的乐趣，放弃了知识生活的可能。那么在我的数学课中，我会教什么呢？大家又应该怎么学？学完以后又应该怎么用呢？在教学方面，我会模仿美国的数学教学模式，为你做好三件事情，也就是我们这门数学课的三个教学特色。首先，我会为你重建这座通往数学的桥梁，帮助你把那些熟悉的知识点各安其位，放进知识体系里面。我的讲法是把一门数学课从完整的体系变成一个个的知识点，讲透了以后再还原回体系，让你能够熟练地掌握知识点和课程体系的关系，这门课的体系也就搭建好了。以最难的几何学为例， 再难的几何题，其实最终都可以拆成那五个最基本的公理。这五个公理又可以推导出几何学的任何结论。啊，这就如同几种乐高积木就可以搭出任何形状一样，我会在几何那个模块介绍给大家。至于这个体系能构建的多大，则要看学生能够接受的程度。但是能够拆解和搭建哪怕是比较小的体系，咱们通识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其次，在介绍这些关键数学知识点的同时，我会讲清楚他们在数学上的位置以及和各种知识体系的相关性。这样不仅能够把各种知识打通，而且能够让你在自己的行业中超越绝大部分从业者。我的《数学之美》出版以后，很多人读了就感慨说，原来数学对信息处理帮助这么大呀。但其实那本书中介绍的全部内容不过是一些知识点，而仅仅是理解了那些知识点的计算机从业者就已经获得更强的竞争力了。再比如说，为什么大家熟知的勾股定理在国际上通行的叫法是毕达哥拉斯定理呢？因为勾股定理只是经验，而毕达哥拉斯定理却完成了数学证明。但是教科书出于发明权的考量并没有说明，结果就是把数学这门课的逻辑基础给搞丢了，以至于很多人大学毕业工作很多年依然搞不清楚物理上用实验证实的定律和数学上用逻辑证明的定理有什么区别。如果基础就打歪了，那以后进入工作很可能会出大错。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数学实现思维方式的跃进。为了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讲述太难的数学知识，而是需要讲透。事实上，我们无论是讲透毕达哥拉斯定理，还是更难懂的一些，比如说欧拉公式，都可以在讲述的过程中把数学家超出凡人的思维方式给讲清楚。毕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一辈子其实用不到欧拉公式。如果他们不容易理解，用简单的例子把道理讲清楚就变得格外重要了。至此，我为你搭建的桥梁就算是建造好了，当然还是需要你亲自从这头走到那头去。我们接下来谈一谈你怎么做才能跟着我学好数学。一个学好数学最重要的方法是不断训练自己的思维方式。那很多人喜欢读侦探小说，还有悬念小说，喜欢解各种谜题，这其实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也是对头脑的一种训练。学数学能够提高我们这方面的能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深入的思考者 ,deep thinker。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所谓的聪明人，一种是反应很快的人，被称为 quick thinker, 另外一类就是 deep thinker。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是可以后天训练的。训练快速反应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听多看。但是训练 deep thinker 就需要练习一环扣一环解套的本事了。用数学做这种训练的好处是，它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已经有一整套训练材料了，所以学数学就像是打游戏晋级一样，一点点往前探索，一个个击破难题。最后，我把课程表放在了这讲的末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当然，我还是想从不同的维度上帮你提炼一下。首先，我们会学到虚数、极限、微分、积分等等这样的具体知识点，掌握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在人类认知方面的地位。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人类是如何扩展自己的认知的了。如果我们把自己成长的过程和人类成长的过程做一个对标，就能够通过它们扩展我们自己的认知。再往上一个维度，你还能了解数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比如说数学和艺术的关系，和法律还有经济学的关系等等。很多时候，数学不能直接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但是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路。在更高的维度上，我会通过介绍数学的发展史，帮助你理解数学思维，也就是人类的认识是如何从直观到抽象，从静态到动态，从宏观到微观和宇观，从随意到确定再到随机等等。好，如果你想重新认识一下数学，和我一起感受一次数学之美，那么欢迎你加入我的数学通识五十讲。当然，除了数学通识，我还将开设一系列的通识课程，把每个人都需要掌握的人类知识精华整理成课程，帮每个现代人装备自己的头脑，找到最适合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好，我们先从数学开始。